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木易杨，公益的义，圣洁的洁，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我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王者，王是三横一竖的王。诶，那么这位王到底是谁呢？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启示录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。启示录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，等一下李汉老师会为您读出以上的经节。好，在跟您开始今天灵修以前呢，我要先向您报告一下，在本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，请您先预备好纸和笔。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万王之王》，让我们先预备心来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万王之王主耶和华，你是荣耀无畏大君王，你是怜悯慈爱的主，昔在今在永在上帝。万王之王主耶和华，你是荣耀无畏大君王，你是怜悯慈爱的主，昔在今在永在上帝。让我们全心全意欢唱你是主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称颂你是主，让凡有生命气息属你宝心，唱心和全然献上，愿荣耀归于全能真神。万王之王主耶和华，你是荣耀伟大君王，你是怜悯慈爱的慈爱，昔在今在永在上帝。指望主耶和华，你是荣耀伟大君王，你是怜悯慈爱的主，昔在今在永在上帝。让我们全心全意欢唱你是主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称颂你是主，让凡有生命气息属你百姓，齐唱心和全然献上，愿荣耀归于全能真神。让我们全心全意欢唱你是主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称颂你是主，让凡有生命气息属你百姓，齐唱心和全然献上，愿荣耀归于全能真神。齐唱心和全然献上，愿荣耀归于全能真神。
亲爱的朋友，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。那么此刻呢，我就为您报告这一周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。第一天，也就是1月8号，创世纪20章到22章，创世纪20到22章，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19到34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9到34节。1月9号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3到24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3到24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。1月10号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5到26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5到26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到17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到17节。1月11号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7到28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7到28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8到34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8到34节。1月12号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9到30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29到30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到17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到17节。1月13号，旧约圣经创世纪31到32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31到32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8到38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8到38节。1月14号，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天，旧约圣经创世纪33到35章，旧约圣经创世纪33到35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1到20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1到20节。亲爱的朋友，以上是整周的读经计划，愿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加的亲近神，更加的生活得力有智慧。好，此刻我们来一起聆听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今日的经文。
启示录第17章9至14节，启示录第17章9至14节，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8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，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启示录17章9到14节。因此我们听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位王者就是在经文里面所指的这位羔羊，也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焦点的经句呢，是在17章的第14节。经句如此说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好，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灵修短文 王者。
王者，你可能会很惊讶，这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今天是猫王的生日？这个出身密西西比的歌手，他持久的人气跨越了年代与文化，即使在他逝世30多年以后，他唱片的销售量、相关纪念品、使用权同意书依然每年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。他一度被封为摇滚乐之王，现今他更常被简称为王者。无论这世上的王者是名人、运动家、皇帝，或者是企业大亨，他们终有逝去的一天。他们可能有广大的影响力，也有忠心的支持者，但这都会成为过眼云烟。然而圣经提到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君王，启示录17章预言，属世的王在末日会彼此为建立他们的权威而战。圣经学者为这些王的身份争论不休，但对于那位永不失败的王却没有任何异议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、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主耶稣基督是王，且他要掌权到永远。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今日他掌权于人心，那日更赐属天平安，在地建不动摇国度。
是的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再一同来看今天的经句，启示录17章14节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、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从这段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一幅很清晰的图画，那就是主不单单他一个人得胜，而且到时有千千万万个与他一同被他蒙召的、有忠心的，一同与他得胜。朋友，我想您正在思考如何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位得胜者呢？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跟您分享如何效法羔羊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羔羊这个词呢，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多次，它是用来启示主耶稣基督。原来羔羊的特点是洁白、驯服、圣洁和顺服，而我们的恩主就是这样一位全然圣洁、完全顺服的神。就如经上所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父神。他的一生就是完全的顺服天父的一生。我们看到效法主耶稣基督，就是要做一个完全顺服天父的基督徒。在希伯来书5章8节有提到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从。他曾在卑微的拿撒勒城居住了将近30年，这30年让他学习了完全顺服神的安排。又在尽职的3年半的传道过程当中，也不断的顺服神的心意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学习顺服的功课。最终他就像羔羊一样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为了能够成就神的大计划，而为我们的罪献上了他的生命。在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说，他得胜的秘诀就是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成为仆人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了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 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不会存心顺服的。骄傲乃是我们的本性。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神却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基督的得胜就是这样，因为他降卑自己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他的能力得胜不是靠着自己，乃是因为谦卑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因为他顺服神。基督徒的得胜并非在乎你的属灵知识有多少，乃是在乎你是否顺服神。圣经上说到顺服神有一个标志，那就是背十字架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个我就是主耶稣，就当舍己，也就是否认自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跟从主耶稣就是我们要效法夫子的样式，效法羔羊的样式。主耶稣今天他想得着的就是一般顺服他的儿女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，就好像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呢就要顺服丈夫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也要顺服主耶稣基督。一提起背十字架，有的人就立刻会联想到苦难。不错，背十字架虽然是受苦的，但它同时也是荣耀的。背十字架也代表着舍己的意思。主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他，正说出了要我们天天来学习舍己的功课。那么什么是天天背十字架呢？那就是你天天学习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，并且从中学习舍己的功课。每天就是在微小的事情上面，神都要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。比如说，你在工作的地方，有时候遇到上司或者是老板无理的对待或者过分的要求你，那时候可能会令你受伤。但是如果这时候呢，你只是不断地活在自己的对和错里面，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怜自惜，然后你的痛苦就慢慢地加增，甚至呢会因此抱怨上帝，抱怨主耶稣基督不及时地拯救你，同时与你上司的关系可能也会越来越糟糕。相反的，如果当你面对无理的对待，你却靠着主多多的祷告，为你的上司，为你的老板来祷告，依靠神，并且不断学习顺服的功课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慢慢的发现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我们也会靠着主常常喜乐。主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，给我们一些的境况，就是让我们去经历舍己的过程。在我们信而受敬归入主名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了十字架。然而在主观的经历里面，上帝却是要我们在天天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学习舍己的功课。主耶稣曾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。是的，主的轭，谦卑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学主的样式，柔和谦卑降服在神的大能底下，就必得安息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当年神拣选摩西，他并不是立刻的用他， 而是要他经过多年的旷野生活，直到他完全的认识自己是何等的无能，神才召他出来使用他。同样的，约瑟在给神使用的时候，先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当他完全的顺服神，最后才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，成为了以色列家族的拯救。亲爱的朋友，神之所以他许可许许多多的磨练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舍己，学习顺服他的功课。今天无论您是在教会、在公司、在家中，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境况底下，神都会量给你一些的环境，让你去经历顺服舍己的功课。如果您顺服他，您会看到每一个十字架背后都是祝福，能够使你更加的来亲近神，更加的来认识神。每一样的环境都可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叫你在这个舍己的过程当中领受神所赐给你的新的生命。就像羔羊的美德和顺服都要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，由此基督的馨香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，使主的名得到荣耀。但是现今的世代是充满邪恶的，整个世代都是悖逆神的，然而神的儿女却要在这般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做一个顺服的儿女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应忠心地跟从耶稣基督，做神顺命的儿女，效法恩主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。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这一切都是记载在彼得前书。所以无论面对何样的困境，我们要学习不埋怨主，相反要学习以流泪来赞美主，这样撒旦就要大大的蒙羞而逃跑，神的恩典和得胜就会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要知道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如果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尚且遭受人的藐视、人的毁谤和攻击，又何况是我们呢？如果我们盼望那日能够得神的奖赏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学习顺服神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因此神天天量给我们的环境，都是叫我们学习舍己的最好的机会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如此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此如果我们时时靠着主，我们就有得胜的权柄。其实得胜者并不是没有软弱和失败，乃是他们愿意不断地仰望神，靠着主的力量化软弱为刚强，不断地学习顺服神，跟从羔羊的脚踪。圣经用蒙召这两个字，意思就是说，信主耶稣的人不仅是灵魂得救而已，乃是要同得从天上来的恩召，呼召我们要一生跟从主耶稣。所以信了主以后，人生就应该有了方向和目标。今天我们不是跟从潮流，或者跟从其他的宗派领袖，也不是我行我素，更不是要偏行个人自己的道路，我们乃是要跟从羔羊，跟从主耶稣。如果我们的一生不是要跟从主耶稣，那么将来又怎能被主所选上呢？圣经说，蒙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这说出了将来有许多人没有被选上。因此我们更加倍的要警醒爱主，来跟从主耶稣。经上又说，那在前的必要在后，那在后的必要在前。这表示在跟从主的道路上， 几时你骄傲或对主冷淡了，就会退后；即使安逸也会退后。反之呢，即使你有心追随主，就必往前；即使你心爱主，对他忠心，就必勇往直前。忠心乃是表现在忠于主的话，忠于主的心意，忠于主所托付给你的。忠心跟从主，侍奉主，并且亲近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否盼望到那一天与主一同在他的国度里得荣耀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就需要在今天过警醒等候主的生活，因为主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得胜的君王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那一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是从你而出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你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一颗喜乐的心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学习顺服的功课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到底，成为你忠心的门徒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此刻让我们以这首诗歌《爱我愿意》来向神回应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着我照亮，我的心不再隐藏，完全的摆上，愿主爱来浇灌我，在爱中的自由是
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